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21年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们恭祝师尊过年好，向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法轮大法弟子们无比珍惜与恩师正法同在的时光，这样的机缘万古难逢，稍纵即逝。大法弟子们不止于时间的任何变化，我们心中有法，永不迷失，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时的宏愿，请师尊放心。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瑞典、荷兰、德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土耳其、捷克、奥地利、苏格兰、俄罗斯、越南、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度、泰国、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北朝鲜、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南非、加蓬、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澳门、乌克兰、克里米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保加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等53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黑龙江百岁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我是在2013年93岁生日那天喜得宇宙大法的，今年101岁，我有7个儿女，大儿子82岁，小儿子64岁，五世同堂，7个家庭都感恩大法师父，在大法的法光普照下，儿女们全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我牢记师尊的告诫，延续来的生命是让我修炼的，我听师尊的话，修好自己，跟师尊回家。
法国一家五口大法弟子遥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师父，您辛苦了，是您用巨大的付出和无量的承受，换来了弟子们的不断提高和修炼上的成熟。师恩浩荡，弟子们无以回报，只希望能够不断努力，用更加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多一份欣慰。
瑞士西人大法弟子说，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中得到的最大的礼物，这对我而言就如同是冲破重重迷雾的一道阳光，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获知真善忍后的短短几天里，长期重病缠身的我痊愈了，师父赋予了我不同领域的智慧和能力。几天前，我坐在小长椅上，看着清澈的图恩湖及对面的雪山，对师父的感激油然而生，眼泪从我的脸颊滑落，脑海中浮现起修炼20多年来的一幅幅场景。我是如何和其他的同修一起将法轮功的讯息带到瑞士的大小城市、偏远的小镇及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我们一起在星期日活动中给中国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参加各地举办的游行及各种活动，还有很多很多。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护佑及慈悲，一幅幅画面让我感受到师父的安排是如此的伟大， 让世界各地的修炼人能参与各种项目，唤醒越来越多人的良知。
香港前区议员林永然2021年2月10号应邀到专门售卖法轮大法书籍的香港天梯书店为市民写春联，并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向李洪志大师贺新年，并赞扬李大师弘扬真善忍精神，洗涤世人心灵。他希望疫情之下有更多民众走入大法修炼队伍中。
澳洲大律师、国际人道法专家及作家索菲·约克怀着非常荣幸与喜悦的心情表示，向李洪志大师、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送上衷心的新年祝福，谢谢你们永不放弃的精神。他表示，真善人为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了贡献，为人们带来的幸福、和谐与喜悦。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澳洲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澳洲资深医师布依怀着感激之情献上诚挚的新年祝福，感谢李洪志大师传授使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大法。为了神州大地能长治久安，人们需要重新唤醒对传统信仰、价值和道德尊重的意识。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功和幸福。布依医师还祝福法轮功学员，衷心祝愿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请放心，我们会为你们祈祷，你们的付出使神州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会被遗忘的。我也祝愿澳洲昆士兰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健康、幸福和拥有坚强的信念。我们将把真善忍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在中国新年之际，澳洲勋章获得者、澳洲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向李洪志大师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新年祝福。欧斯多斯基博士赞誉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和反迫害中，不但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非常重要的人权力量，还是争取信仰自由的重要力量。欧斯多斯基博士表示，自己在与法轮功学员长期合作过程中，发现他们是一群具有道德修养的、意志坚强的人。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信仰的强劲和迫害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的，而法轮功一定会获胜。
斯坦贝格城位于德国慕尼黑西南附近，2021年2月12日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所在地教堂广场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活动得到当地民众理解和支持，一位六七十岁的德国女士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声援解体中共。她说，我们竭尽所能做能做的一切，但我们需要神，需要救赎。她说，她居住的那一带很多人都因为知道中共迫害民众的信息，在为中国民众祈祷。
2021年元月，美国西部名城拉斯维加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真相汽车游行月，传播法轮大法好，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远离中共保平安。每次活动都有有缘人前来了解真相，也有来自中国的华人在了解真相后三退。玛丽安·加索先生是从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自己非常了解共产党的运作方式，他完全依靠谎言、谎言、谎言，而且作恶不公开。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外泄的辐射尘也影响到他居住的东欧，可是共产党却不告诉民众真相，掩盖事实达几个星期，很多人生病了。加索先生强调说，我们需要结束共产主义。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赠送他小莲花和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并说要回家告诉妻子和女儿当天的见闻。
2月14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阿文戴尔马场举行集会，庆祝3亿7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集会上，主持人揭露了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指出中共是导致这场瘟疫全球泛滥的罪魁祸首。基督教牧师约瑟夫在集会上说，中共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独裁、腐败、野蛮、无理、霸道、狡诈的恐怖政权。中共承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民没有选票，人民代表不是由人民选出，官员全部由上级指定，一切的权利都属于中共，所有被迫害统治的中国人全都沦为他们的奴隶，沦为他们随意盘剥和压榨的对象，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他们的恩赐。约瑟夫说，只要这个邪恶透顶、没有底线的独裁暴政存在一天，整个世界就没有安全可言。请记住这句千真万确的话，中共不灭，世界难安。当地人普拉萨德接到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传单后，主动要求签名支持终结中共。他说，中共的所作所为如此恶劣，为什么这个世界都不知道？今天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横幅，阅读了传单，我才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非常糟糕，不可置信，也让我非常伤心。人们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中共居然做这种事情来剥夺人民的权利。
2月10号、11号，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首先来到了九州最大级别的繁华购物街天神，举办溯江联署活动。学员们把真相展板摆放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边上，一边派发资料，一边向日本民众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日本民众在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举报书上签名声援，制止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曹艳芬女士，2019年7月19日被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欢喜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被秘密判刑7年后，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2020年3月中下旬，江西鹰潭市发生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其中五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及非法判刑，他们是李美莲被非法判刑8年，徐慧华被非法判刑5年2个月，张金荣被非法判刑2年8个月，王玉妹被非法判刑2年3个月，吕金荣被非法判刑2年。
辽宁省沈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芝老太太，2020年12月31日被法院人员到家通知，非法判刑4年，并处罚金2万元。赵红芝老人2020年2月25日晚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下，遭构陷迫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春静女士，2019年7月3号被佳木斯市桦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1月中旬，刘春静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
山东法轮功学员姚新仁51岁，2019年7月3日在工作期间被龙口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期间，被迫害出脑溢血，医院给他做了开颅手术，一直昏迷不醒。2021年2月4日左右，龙口国保和法院决定强行撤离重症监护室的救治，将姚新仁送至东江敬老院。一周后，2月11日凌晨，姚新仁含冤离世。
云南省昆明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邓桂英2017年到昆明市晋宁县向世人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期间出现脑梗塞症状，于2020年10月30号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在印度东南部的海滨城市蓬迪谢里，一位法轮功学员每天在海边练功，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民众停下来观看，并向他咨询更多有关法轮功功法的问题。2021年2月初，一位身着白袍的修女了解了法轮功后，当晚就带着朋友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一至五套功法。这位修女还邀请学员到20多年前她建立的一个孤儿院，向孩子们介绍法轮大法，并向他们演示法轮功法。
2月12号，印度班加罗尔市的两位法轮功学员与蓬迪谢里市教育部门负责人会面，告诉负责人希望将法轮功介绍给蓬迪谢里市的学校，还为这位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这位负责人倾听了学员们讲述的真相，并且告诉他们说，他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情况。
2021年2月4日到8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再度举办明慧儿童营，56位来自全台湾3至12岁小朋友齐聚一堂，在青年学子的带领下，透过各类生动有趣的课程以及影片欣赏、游戏等方式，让小朋友们从听故事、学法、练功中体会和领悟真善忍之精神。来自台中就读小学五年级的程宇第六次参加明慧营，他说，我很喜欢参加明慧营活动，在活动中学习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理。他还说，大哥哥大姐姐都非常好，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但就感觉大家都很善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省北安市几个派出所过年前骚扰法轮功学员。2021年1月末2月初，黑龙江省北安市东胜乡派出所刘姓房姓警察和村治保主任李国柱分别给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询问还练不练功了及家庭住址。北港派出所、和平派出所的警察也到部分法轮功学员家里进行骚扰，询问是否还修炼法轮功或胁迫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法轮功学员都拒绝写三书，并善意地向警察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相。警察明白真相后，不再为难法轮功学员。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政法委妄图绑架法轮功学员刘奇旭。深圳市福田区8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奇旭年前被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叫去签一个所谓认罪认罚从宽告知书。刘奇旭在上面写了法轮功学员无罪。大年初一，深圳市桂园派出所警察通知刘奇旭2月17日去做核酸检查及检查身体，妄图将刘奇旭绑架。
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4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吉林省长春市第四看守所目前非法关押了40多名女法轮功学员，有部分老年人，其中吴淑珍69岁，徐凤莲72岁，身材瘦小，提审需有人搀扶，还被冤判两年。傅艳飞47岁，因练功多次被上背靠折磨。看守所不法人员以伪善的方式欺骗法轮功学员写所谓五书，说写五书可以一周内回家。对于出现病业症状的学员，以修炼真善忍应该为他们着想为由，强迫学员吃药。不法人员在法轮功学员送到看守所之前 先带学员到中日联谊医院和其他不明场所照相，按食指手印抽血做胸透，强迫学员自费购买所有使用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和床板，人走时东西不许带走，还要求签字写明自愿不要，继续卖钱。40人挤在40多平米的地方，无处下脚，每天基本吃馒头和带几根菜叶的汤水，卫生间在屋内，臭气扑鼻。
湖北省黄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骚扰。2021年1月至2月左右，湖北省黄石市的黄石岗区、西塞山区、团城山等多区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这些社区有关人员受政法委人员和610人员的胁迫，骗取法轮功学员的信任，敲开门。他们一唬二诈三威胁，要法轮功学员签所谓的三书，威胁如不签就如何如何等等。法轮功学员问他们有哪条宪法禁止法轮功，他们无言以对。法轮功学员耐心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些上门的社区人员也许良心发现或者明白了真相，纷纷拔腿就走。
江西省南昌市罗家镇雷美荣等五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2月8号，江西省南昌市罗家镇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除雷美荣、赵金发外，还有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永红、徐桂珍、卢定香。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均遭非法抄家。徐桂珍家被抄取7台打印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进行核酸检测，目前不知被非法关押于何处。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8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东北警察说，欢迎你们很快回国。黑龙江省哈尔滨的王警察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就说，你不需要跟我说太多，法轮功真相我很清楚。学员问，您看过《九瓶》这本书吗？王警察回答道，这本书我有，我都送给别人好几本了。王警察说，我跟你讲，虽然我不是法轮功，我也不信仰法轮功，但是我没少帮助你们，你们本来就是可以稳定社会的一种力量，但是为什么打压你们，我不明白，也不服。学员说，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练的人太多了。江泽民他出于自私和妒忌，他就制造那些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王警察说，这个集团的思维就是这样，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百姓抱成团。他还说，我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朋友，当初他们被抓的时候我都帮过他们。学员说，您一定会得大福报的，就是说在法轮功受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他一定会得大福的。王警察说，不只是我帮助法轮功，我们市有20000多个警察，像我这样的可以说很多，我非常清楚的。王警察还说，有机会将来你们回国内，我想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国了，就好像在世界其他国家旅游一样，很方便的。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们到哈尔滨来，我这个号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我从来不变，我一直用这个号，有机会咱们联系，一定有机会，欢迎你们回国来找我。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纽约医生染疫，诚念法轮大法好痊愈。中国大陆来稿。我哥1990年代北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移民美国，考取了美国医生执照，现在在纽约一家医院做麻醉医生。 他心地善良，为人诚恳，同情弱者。当年他经历过六四，对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大法却不能够认识。也许是从小到大受无神论的教育，同时自己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造成了他知识单一狭窄，是现代科学障碍了他。几年前他回国两次，我都试图给他讲大法真相，但由于身在国外，也同样担心和恐惧，他都挡过去回避，而且不耐烦地狠狠地跟我争吵。咱家过去每次运动父母都遭受打击，你还练这个，你不怕被关押吗？还说了一些不敬的话。我每次讲真相，他都压住话头，他内心知道大法是被迫害的，但他不知道大法的伟大和超长，所以他一直没有给我讲真相的机会。这也许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态吧。2020年4月，中共病毒疫情在美国爆发，我哥所在医院每天都不断接收新冠病人，不到十几天 ICU 基本住满了新冠病人，医生不够用，口罩和防护服严重急缺，他让我从国内买口罩和防护服寄给他，他也被抽调到 ICU 治疗新冠病人，每天给新冠病人插管，有时病人喷出的痰液能溅到医生身上。由于口罩和防护服急缺，从照片上看，他身上套着大塑料薄膜，腰间竖着绳子，在给病人治疗。随着染疫的人越来越多，医生都在加班连轴转，与死神抢人，谁都不说休息，也体现了他们的职业道德。没几天，他说附近好事多超市的看门人染疫走了，他医院的外科医生染疫走了。过两天又来电话说，昨天和他一同乘电梯的医生也染疫走了。五月初，我哥累倒了，发烧，确诊染疫，并很快住院。他把家里的经济和房产等后事一并交代给了嫂子，同时上着呼吸机。从电话里听他声音微弱，喘着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家里的亲人急得不行，此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管你电话监听不监听，拿起电话打给他。哥，对不起，过去我一直没机会给你讲，现在我告诉你救命的方法，你拿起纸和笔记下。哥说，好。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写下来了。我说你诚心静念这几个字，不停地念，心诚则灵，念不出声来就默念，神界会产生震动，会有共鸣。他说好，我念。我知道是求生的本能使然，要搁着平时，他是不会听我这么说的。两天之后联系，他退烧了，呼吸平稳了，医院准备让出院。身为纽约医生，我哥是非常相信现代科学的，可是现代科学却治不好他的新冠肺炎，可他诚心静念九字真言，病情却很快痊愈。我知道是大法救了他，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康复期间，我让他在网上看完了《我们告诉未来真相》影片，再多的他就不想看了，他还是不愿面对，说是要休养放松，不想看严肃的题材。我说，都想岁月静好，但一切都真实的发生着，是回避不了的。对坏人坏事的麻木和无视就等同默许，就像今天的疫情，谁能想到就这样在全球爆发了，而且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谁能置身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
明真相的世人说，我今年多挣了几万元，村里一个哑巴会说话了。四川来稿，那天我去买板栗，老板突然高兴地说， 谢谢你以前给了我几个护身符，我和村里的几个人真得福报了，我今年多挣了几万元，村里一个哑巴会说话了。对上一个人得了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后，腋下长的包块都消了。我听了真为明真相的众生高兴。一天遇到一个卖菜的，我说，大兄弟，我送给你一个护身符，给你保平安。他说，上次你给了我一个，我的胡豆很快就卖完了。我回家给周围的人讲这件事，他们都问谁给我的。我说是一个大神仙给的，连说了两次。我说，那是你相信法轮功好得的福报。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店铺里给一个女子讲真相。我说，妹妹你好，祝你平安，生意兴隆，给你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平安。她很不客气地说，拿走，我不相信这些。看她表情和语气不对，我说，那你的缘分还没到，祝你平安，生意兴隆。我就转身往外走。突然他身边十来岁的儿子说，阿姨祝你平安。我马上转过去说，你这个小朋友能说这样的话真不简单，我们是修炼人在救人，大难要来了，现在有3亿多人都做了三退保平安，你入了少先队，带过红领巾，在心里把它退了，灾难来时能保平安。小朋友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我把一枚护身符和一份真相资料给了小孩的母亲，说，你好好看一下，看完你就会知道你有多幸运。接着把明真相后得救的民众身上发生的神奇事给他讲了几件，他的态度变了，很乐意地做了三退。离开时我对小朋友说，你要喊我婆婆，我都快70岁了。他妈妈说，快谢谢婆婆。
88岁的云南同修说，师父渡我，我就是人。云南来稿。A 同修已近90岁，从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就像60岁左右的人一样，皮肤细嫩，脸上光光的，白里透红，没有皱纹，眼明耳聪，头脑清晰，口齿伶俐，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走路生风，面带祥和。A 同修给人讲真相时，当人们得知他已经是近90的高龄之人，都表现出惊讶的神情。A 同修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从祖辈起，几代人都礼佛敬佛。当年他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大师在当地举办的法轮大法传法班，还幸福地与师父拍照留念。他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真正实现了自己修行的夙愿。A 同修经常说，我参加了师父讲法传授班后，整个人都变了，感到无病一身轻，我知道我就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想这么好的法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法中去，开始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到公园社区介绍真善忍的美好，还将法轮大法弘传到省外，有慕名来学功的人，他从不推辞，热心传授，使更多的人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大法，因为他参加过大法师父的传授班，并表示兼修法轮大法，被当地国保警察从家里骗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骗到看守所，最后又从看守所骗到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关押在看守所和劳教所期间，由于他不放弃修炼，当时已经70岁的他遭到非人的酷刑折磨。A 同修被警察指使的羁押人员殴打，被逼用舌头舔卫生间的蹲坑等。他被送到劳教所时，浑身都是一块块青紫的伤痕。在劳教所被罚站，被辱骂，被强迫干奴活。但他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是他一生的追求，生命的希望。从劳教所出来后，他遵照师尊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坚持向世人讲真相救人，至今从未间断。他向世人讲真相有个特点， 总是对着一个群体讲，在公园里看人家锻炼完身体，或者搞完什么活动，他就主动迎上去和他们攀谈，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踢踢腿，做几个灵活的动作给他们看，让他们猜猜他的年龄。当人们知道他已经是80多岁的人时，都很惊讶，就围着他问养生秘诀。这时他就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对他们说，我原来在一个街道办的电瓶厂工作，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因为长期从事有铅的工作，先后由于慢性铅中毒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得好好的，这都是得益于我修炼了法轮功。有一天他给一个人讲真相，讲完后那人问他，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某某公安局长。 A 同修回答说，我不管你是谁，咱们相见就是缘，我就要救度你。后来那局长说，你讲得真好，今后你对人讲时要先问问人家是做什么的，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有一次 A 同修到一个公园讲真相，看见有一群人坐在草地上听一个像是领导的人在讲话，等这人讲完话后，他就过去对那人说，我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人讲讲话？那人说，你讲什么？ A 同修说，讲讲如何祛病健身。那人说，好呀。他就要求大家好好听 A 同修讲如何保养身体的秘诀。 A 同修就向他们讲了他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听着，不时地发出赞叹声。 A 同修讲完后还给每个人送了一份真相资料和一个真相护身符，那天他身上还剩下36份真相资料，刚好他们也是36个人。这么多年来 ,A 同修向世人面对面的讲真相从未间断过。他常说，师父渡我，我就是人。我要把我曾经发过的誓约付诸行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师尊的要求多讲真相，多多的救人。
请听时事评论，措施，措施，路在何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1日。中共的隔离封锁，不幸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瘟疫的首要重型措施。随着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欧美、澳洲、新西兰、亚洲等各大洲国家都拿起封锁措施。但是封锁真的能阻挡病毒传播吗？封锁这种措施会不会是错误的实施？1月下旬，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引用了一项研究表明，肯定不支持封锁起作用的结论。研究显示，英国在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1月6日到15日感染率增加，英国死亡人数也一直在上升。全球范围内，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图显示，从去年12月24日英国发现变种病毒开始，到今年2月8日，46天内，全球确诊总数 2669.8 万，平均每天 580.4 万人。同期内死亡人数 57.57 万，日均死亡 1.25 万。疫情确诊数据曲线和死亡数据曲线都呈现急剧攀升的趋势。可见英国的这种隔离封锁确实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英国这一次的隔离不过是300多年前伦敦大瘟疫那次隔离措施的重蹈覆辙。1665年，伦敦爆发了鼠疫，当时的政府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
警察、医护、尸检等各界人员对疫区进行强制封锁，一切聚集性社会活动被取消，动物被捕杀，防疫人员焚烧刺激性燃烧物进行空气消毒。英国作家笛福在日记体小说《伦敦大瘟疫》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小说中这么写的：市长办公室下令采取的最具争议的遏制措施是关闭房屋的政策。如果发现或怀疑有疾病，市政有权扣押财产，并将其及其居民关闭，关闭期限为一个月，直到病毒消失为止。因此，实际上家庭被软禁了。通过这种方法，整个家庭被判处缓慢而可怕的死亡。然而，封锁似乎对阻挡病毒没有什么特效。小说中写到一个从事屠杀职业的屠夫村，疫情最为严重。几乎整夜的死人都死在那辆卡车的尽头，那条小巷。八月到十月期间，伦敦就掩埋了7万多疫亡的尸体。十月份以后，就几乎以每周上千人的数字攀升，高峰时每周死7000人。1665年大瘟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口，瘟疫在一场大火灾情后突然消失。有人说，那场大火烧掉了病毒，阻止了瘟疫的延续。或许吧，但人类总不能再将纵火列入疫情防控常备手段吧。无论如何，瘟疫和大火都不是伦敦人故意而为之，如果不是出自于天意，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为什么封锁没起作用？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瘟疫？伦敦大瘟疫时，医生尼古拉斯德是这样思考的：为什么只在这里发生，而不在那里发生？为什么同在一个城市，这所房子或这一区域有疫情，而其他的区域则没有？为什么即便在同一所房子里，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他们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同一张床上，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差别？是上帝的智慧在区分，在一段时间中，他保护这一部分，而不是其余的那部分？我们不得不相信，在这样的危险时刻，上帝是管理我们的唯一的神。当时，伦敦虔诚的基督徒们发现，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伦敦城，人们对物欲和感官追求的愿望要远大于对上帝的虔诚。人们杀生、酗酒、赌博、乱伦、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清教徒们忧心忡忡，认为上帝的惩罚即将降临。30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武汉作家也写了一部60天的瘟疫封城日记，记述了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在封城期间的疫情实录，封锁导致的死亡数字来得更猛。日记写道，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并且还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落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收留你的病床。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经断气。关于中共疫情数字造假，这位武汉作家写道，昨天的数据，新增病人断崖式下跌，曾经引发民众大讨论。我的医生朋友已经告诉了我，这是算法不同导致，修改算法无非数字上好看点。日记的真实性戳穿了中共所谓抗疫神话假象，颠覆了所谓的武汉经验。2021年英国变种病毒疫情在中国国内多点爆发， 中共继续沿用所谓的武汉经验，将集权统治借疫情封城而发挥到极致。被封锁的居民被断食断药，不少人情绪失控，有人跳楼，几乎要被逼疯，产生的人道灾难和恐慌不亚于病毒本身带来的灾难。据国际媒体的调查报道，河北南宫市封锁中的一名老人发烧，打市长求救热线中当场死亡。还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根本不让出去就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龚女士说，一夜之间，政府下令全县全部停工，整个呼兰县内的个体、单位、公检法全部都关门了，就是不让你生产，不让你经营，然后人全部都回到家里，关上门，然后不准行人上道，不准机动车上道，整个城市像死城一样。康乐家园社区封门、封楼、封社区。2月3号中午，封锁中的社区居民情绪失控，持刀捅死看守社区大门的志愿者。近期，中共各地因陆续召开两会，正好赶上除夕新年，中共将各地疫情数字缩水降低，但是据民众反映，疫区封锁政策并无减缓迹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自冬季以来快速恶化，经过一年多的攻城略地，病毒俘获了1亿多患者，感染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5万。似乎病毒已经稳妥地进驻地球的大部分角落。在流行病学、病毒学、免疫学等医学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疫情的肆虐在向人类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学者霍华德·马凯尔说，死亡通常在生命全盛时期发动袭击，而拯救永恒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必须细查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含义。捷克著名作家米拉·昆德拉曾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什么？面对瘟疫，专家们的所有措施，特别是照搬中共的措施，都是排斥神的，而不是基于对神的敬畏和信仰。由此看来，这些隔离封锁的措施是不是错误的实施呢？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避疫良方呢？历史留给人的智慧总是珍贵无比的，只要人们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能找到如何躲过灾难的良方。目前世界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效仿中共的隔离封锁措施，但是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呢？中共的老祖宗巴黎公社从起家开始就是打、砸、抢、烧，而中共的鼻祖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的教徒，对神充满仇恨，中共自然也继承了这些基因。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批林批孔到支持青年上山下乡，从六四屠杀到迫害法轮功，再到今天虐杀香港人等等。中共在历史上屠杀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这其中最惨烈的迫害当属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不仅如此，中共还把共产主义邪恶意识输送到全球，渗透到各个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重点从被视为世界自由与民主灯塔的美国下手。2020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意识渗透美国社会的例子。在洪水般的大选舞弊的铁证下，川普的总统职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窃取了。整个大选过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对美国的三权之立法、司法、行政的高度渗透。 甚至连第四权媒体也几乎沦为中共的喉舌。如今，世界自由与民主的灯塔几近熄灭，堂堂的泱泱大国被共产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值得全人类都警醒啊。共产主义诞生100多年来，给人类带来的是饥荒、战争、灾难和背离神之后的全面道德沦丧。在东方是用暴力作为执政基础和统治方式，在西方则打着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平等主义的旗帜行骗，并全方位渗透。共产红魔还在肆虐，与此同时，全球的染疫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急剧攀升。人们发现，这次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于共产中国，那里是共产邪灵迫害亿万百姓、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中心之地。全球其他各地，凡疫情严重的灾区，也都是亲共或者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地区。如果说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病毒就是冲着中共和共产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而来。只有远离中共，远离共产党思想，才能远离瘟疫，拥抱平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得病有深层缘由，作者清辉。人得病遭罪，除了西医的说法、中医的解释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缘由。下面看三个有关的小故事。一、李可久的祖母。清代古籍《小豆棚》一书记载，李可久的祖母出生3天就开口说话，他向今生的家人讲述了前世的情况。李可久的祖母前世姓陈，是进士，在山西洪洞县当县令时，好用酷刑折磨别人，很年轻就遭报坠马死亡。此后在阴间见到阎王，阎王判他下一世转生当女人，有23年的阳寿，在这期间要承受各种痛苦，偿还前世的罪业。李可久的祖母7、8岁时，山东一位王姓官员路过他家，他见了便呼喊：“王年友，还认识陈某吗？”王年友是前世与他1年考中进士的考生。王姓官员停车与李可久的祖母聊了很长时间，他们谈了很多陈县令过去的事情。王姓官员知道陈县令善于绘画，便请李可久的祖母为他画一幅兰花。李可久的祖母手是残疾，不能握笔，两人感叹报应真实不虚，相对落泪。几年后，李可久的祖母脸上长麻子，脖子上长瘤子，出嫁后不受丈夫待见，吃了很多苦，在23岁时因血崩死去。李可久的祖母前世做县令，好用酷刑，造下了罪业，这一世转生后还要偿还上一世的罪业。人在迷中看不见因果报应，误以为不存在。二、青年的瘫痪与女孩的骨结合。美国著名预言家艾德加·卡西是美国最著名的特异功能者之一，他能够在催眠状态下为人诊病，可以看到人得病另有因由。卡西一生中解读了14306个案例，发现病是由人做了坏事造成的，人做了坏事后就会积攒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伴随着人轮回转世，躲不开，甩不掉，必须偿还。卡西解读的案例中有个瘫痪的青年，16岁时因车祸撞伤脊柱，自第5节脊椎以下失去了知觉，每天坐轮椅，经过7年多治疗和复健都无效。在23岁时， 他的母亲请坎西为他解读疾病的原因。坎西在催眠的状态下回溯了瘫痪青年的前两世的转世情况，其中一世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时，他是罗马士兵，对迫害基督徒幸灾乐祸，还参与了迫害基督徒，因为迫害正信造下了罪业，随着轮回转生带到了今世，今生再好的医生、治疗和复健都无法治愈他。前世造下的罪业借着车祸降罚，让他在瘫痪中偿还前世的业债。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一个女孩因髋关节结核病痛得生不如死，卡西解读她的前世，发现她有一世是罗马帝国尼禄王朝的一位贵族，尼禄下令将基督徒投入竞技场，任由狮子撕咬。当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狮子撕咬时，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以殉道者的痛苦为乐。他今世髋关节结核病，就是因为那一世取笑基督徒受难，受到的惩罚。做人要有善心、同情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自己周围遭到不幸或不公的人，千万不能落井下石，就算没有能力帮助，也要有同情心，说几句安慰的话，不能笑话别人，更不能用恶毒的话伤害别人，那样不但给别人增加痛苦，也会给自己带来厄运。三，暴力男变得生活无法自理。明慧网的报道，一个恶人的声明和忏悔，讲述了一位男性患有脑梗、小脑萎缩和舞蹈病。他说自己遭这些罪都是自己造下罪业，是报应。他1952年出生，少年时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讲造反有理，打砸抢有理。在这种环境熏染下，他养成了一个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的恶习，曾把自己的母亲踹到柜子边上，还加几个嘴巴子。见到妻子在厨房里边做饭边洗衣服，他端起洗衣服的脏水就泼到地板上，见到台子上整理好的秋菜抓起来到处乱扔。儿子抱着他的腿哀求，爸爸，爸爸，你别打我妈妈了。他把儿子一脚踹得老远。一次发酒疯，妻子领着孩子躲在玻璃门房间，他用啤酒瓶子把玻璃门砸碎，往里扔啤酒瓶子，飞溅的玻璃划破女儿的胳膊，鲜血直流。妻子有七八次想自杀，因舍不下儿女才放弃自杀的念头。从此以后，性格开朗的妻子不再说话了，又被他骂成哑巴。妻子挣钱养家，吃得不顺心还要挨骂挨砸，丈夫的钱不给妻子，自己抽烟喝酒，不管是谁，只要惹着不惹着都骂，同事、邻居、厂长也骂。那年他的妻子修炼了法轮大法，脸上有了笑容，1998年他却撕毁了大法师父的法像。妻子带孩子离开了家。2013年，他遭报应得了脑血栓，后又患了脑梗、小脑萎缩、舞蹈病，多次住院，一次比一次重，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既孤独又残疾的人。这时，已经离婚的妻子不计前嫌，和女儿轮流两天来照顾，做饭、洗屎尿的衣服，坚持了5年，使他活下来了。妻子说，师父教导大法弟子用真善忍修自己，遇事考虑别人。一次他腿抽筋，疼得厉害，疼得没办法，妻子告诉他，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吧。刚念了3遍他就好了。2020年3月份他的手脚不好使，喂饭不能正常吞咽，他感到恐惧了。妻子嘱咐说， 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他念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真好了，会动了，会说话了。自那以后，他就经常诵念，也感到心里有善念后的踏实。为此，他诚心向大法师父忏悔，要改掉恶习，做一个有理性的人，也做一个好人。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忍最高特性为指导，教人修心向善，顺应宇宙特性。从上面迫害基督徒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参与迫害修行的人都会受到报应。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善心犹存者，懂得趋吉避祸，远离中共。现在已经有 3.7 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愿您也早日退出中共组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闯过关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我是2010年走进大法修炼的，修炼前我全身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筋钙化，行动受阻，十几年打不了喷嚏，打不了哈欠，坐在沙发上想站起来得需要人帮助，走路经常拄着拐杖，晚上睡觉腰与脊柱经常抽筋，疼得嗷嗷叫，脑供血不足，头痛头晕，严重时会昏死过去，有时站着呼吸都困难，坐在椅子上就上不来气，封闭针打了8年，最后不起作用了，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几年，真是生不如死。一，大法显神奇。我妻子是大法弟子，2010年11月，我叫她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我听了大概一个多月，感觉这个大法很好。有一天，我拿着转法轮坐在书房的单人床上，我只能后背靠在墙上，这样可以伸直腿，这样坐着腰腿都很疼。我拿起转法轮开始学第一讲，我发了一个愿，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坐着学完一讲转法轮，如果疼死就死了，不死就必须学完。当我学到第12页的时候，痛得眼睛看字都已经是蒙蒙的了，但是我已经发誓了，所以我就接着学。等学到第16页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了，感觉坐的床碎成了无数的3-4厘米的小圆木条，自己身体从很高的空中快速的自由下落，右边的腰和上身1尺长左右的地方的骨骼复位了。我恐慌的两手按了一下床铺，我这不是还坐在这吗？原来床没塌啊！这时腰腿不那么疼了。就这样，我兑现了誓愿，学完了转法轮第一讲。我的眼泪一直往下流，这大法太超常了，我一定要兼修大法。二，严肃对待学法，学法要得法。我要求自己学法时一定要双盘，刚开始学法时，由于身体的状况，我只能靠着墙散盘着腿坐着，我就利用一切时间压腿，每天下来疼得一上午嘴里都是苦的。由于我高标准的严格对待学法，虽然吃了很多苦，可我无意中感到法在往我脑子里打，有时看到哪一行字，哪一行字就在变大，有时感觉自己坐在云朵上，在飘着学法，法理在不断的给我展现。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发誓跟师父回家，这时我看到师父的两眼含着眼泪，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了1年左右，我深知以我这样的身体 想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将会吃很多的苦。每次看到师父的法相，我的眼泪都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我知道修炼是严肃的，法是有标准的。在学法上，我每天学法前先洗手，坐下后保持对师父和大法一颗尊敬的心，双盘身体保持正直，手不压字，双手捧书，精神饱满，意志坚定。这样我感觉每天对法都能有深一层的理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效果特别好，为自己做好三件事正实法起到了根本的保障，使我能时时保持强大的正念，空间场干净纯正。三，宵夜和过关。修炼了两个月左右的一天，我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回家后脑袋疼，我找妻子要药，她没理我。我想，是啊，我修炼了，不需要吃药，睡一觉就好了。在夜间，我脑袋像裂开一样，疼得我坐了起来。我喊了一声，你疼死我吧。喊完后，脑袋疼痛全无，那个舒服无法形容，躺下就睡着了。从那一天起，头疼病消失了。我悟到，不要把自己当作常人，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事事用法对照，只要符合了法，自己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就会消失。也有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由于练功前自己有一个常人观念，总担心到儿子结婚时自己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以前脑供血不足，严重时会休克，有一次头晕，我在医院昏迷了一夜，醒来后陪护自己的一些亲戚有一半都不认识了，下午回家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了。修炼八个月的时候，儿子要结婚了，儿子结婚的前两天的早上五点多，我突然头晕，总要摔跟头似的，上厕所是由妻子架着去的，回来躺下睡到早上八点多，因为亲戚一会儿就到，我打算坐起来，这时我感觉到整个屋子的空间像填满了小米粒一样，沉重地压着我，不让我起来，吓得妻子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狠心地猛地坐了起来，我大喊，没事儿。紧接着我就下地了，当时我的全身、手心、脚心、头皮出了一身黏糊糊的东西，使我睡衣、睡裤、头发都黏在了身上。这时我想上厕所，妻子想搀扶我，我说别管，我自己去。我被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一挺胸，接着背，时时背，除了睡觉不间断地背了两天一夜， 我终于可以下楼了。第二天是儿子的婚礼，我是家长，需要讲几句话。音乐声一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就在心里求师父给我智慧。我讲完后，看到许多亲戚感动得落泪了。后来自己在法中认识到，那一次的观难是自己的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在修炼过程中，遇到身体出现不正确的状况时，我就背法，在悟法中走了过来。我对照法，始终保持为他的状态，保持着救度所有一切生命的慈悲善念，这样自己空间场会向正的方向迅速转化。我的身体多次出现这样的状况，都是这样变为正常的。我有时思想中掺杂进去一丝为私为我的不符合法的观念时，空间场或身体都没有明显大的变化。我发现在修炼过关中，法对我们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我一直用法对照身体发生的各种不正确状态。三年前，我出现了一次不正确状态，身体像虚脱了一样，没有一点力气。我一夜之中都像以往一样，在法中悟，用法对照，身体的变化不太大。早晨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必须起来练功。在练功时，我想起了很多师父关于宇宙和人体相对应的法。我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我想我现在就是神在修炼，现在的身体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巨大宇宙体系内的所有不正的物质生命在师父正法中不断解体更新，使众生同化到新宇宙中。随之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恢复正常，非常的殊胜美妙。在我修炼了七八年时的一天，在早晨练功的时候，我很不想起来，但是我还是起来练功了。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崩溃了一样，当时的状况我已经无能力承受了，真感觉到了世界的末日一样。我立刻求师父救我，我也把自己今天的去留交给了师父。我心里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我几次差点瘫在地上。我是在师父的加持下练完了五套功法的，之后我睡了一觉，从那天开始，我的双盘由原来的45分钟达到了一个小时以上。四，师父的两次点悟。在我刚修炼几个月的时候，同修交流中谈到转变观念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在悟怎样转变观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一天，我想旧宇宙是为私的，那新宇宙是为他的，我们事事都要用大法对照，用法去衡量，在法中修。当时我是闭着眼睛在悟，忽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了巨大的白光，使我一惊。师父在红营新生中的法出现在脑中，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通过师父的点化，我知道事事为他人着想，做事为他，各种观念用法衡量，符合师父的法，这就在转变观念。转变观念在我的修炼过关中起了根本的作用。我经常被师父的这句法使自己做三件事中有了根本的保障。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 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还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我修炼时间短，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教你文章，题目是《节俭与舍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5日。我们大法弟子中，尤其是老年大法弟子，很多人生活非常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用常人的理来讲，这样做是会过日子，叫勤俭持家。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家里那时还很穷，所以特别会过日子，特别仔细，一分钱能掰成十瓣花，能省一分钱绝不省半分。而我丈夫呢，大手大脚的，就特别会花钱，所以我们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而吵架。他说我真抠门，我就想家里不富裕，不得节约着过吗？有一段时间，我丈夫买菜的时候都叫上我，一般人买菜都是一次少买点儿，够吃一两顿的就行了，而他不是，比如买芹菜，一般买一斤就够了，他却买一大捆儿。我就说他，买两根就够我们吃的了，买那么多干什么？他接过来就说，多的菜就扔了，说着就往垃圾桶里扔。我就赶紧说，别别别，都是花钱买的。再比如说买豆腐，一般买拳头大小的一块就够吃了，他却买一大方的四分之一。我跟他说，别买那么多，吃不了就坏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坏了就扔掉。我又劝他，那咱就别买那么多了。他说，你嫌多是吧？啪一下把豆腐扔在地上。我着急地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呢？这都是花钱买的，你怎么扔到地上了呢？他听后马上哐一下踩上一脚，你再说。我知道了，不能再说了，赶紧心不甘情不愿地闭嘴。我心里那个难受啊，那个不舍得呀，所以每次买菜都因为这些事情跟他吵架。但是我是修炼人啊，不能老这么和他吵啊，我得修啊。那么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考虑这件事情，肯定是我错了。但是我怎么错了，我不知道。哎呀，我心里发愁。我家本来就不富裕，摊上了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丈夫，有一分花一分的，这日子怎么过呢？我突然想到，这不是常人的理吗？我得站在法上修，那就得向内找，也不太好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有一天，我学法认识到，为什么我看不惯我丈夫呢？是因为我有一个观念，他不会过日子，过日子要节俭。符合我的这个观念的他就是好的，不符合我的这个观念的他就是不好的。哦，原来是这个观念左右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能用常人的观念来看问题，应该站在法上来看问题。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人各有命，谁也管不了谁，别看你的亲人，在这世上是你的亲人，下世他说不定又是别的什么人的亲人，而且前一世也是别人的亲人，所以人各有命啊，说我们就想要别人怎样， 就一定不行，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由人来安排的，是神来安排的。也谈不上你留给他们什么痛苦不痛苦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有安排了。我丈夫是个常人，人的一生都是定好了的，早就安排好了的。他这一生该有多少钱，该吃多少饭，该买多少菜，是不是也是早就定好了的？不会因为人的喜好来安排的，不会按照你喜欢的节约来安排你的一生的。你能攒多少，好像你就能得多少，不会的，它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悟到这儿，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怎么改呢？还是没悟到。所以一到买菜的时候，我就有点害怕，看他买那么多，对于我这个会过日子的人来说，心疼啊，心里难受啊，这怎么办呢？修，用大法来修这颗难受的心。我先要做到人，买菜的时候不再说贵啊、贱啊、多呀、少的。这一天我们把菜买回家，丈夫就出门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不舍得吗？我就要修去你这颗不舍得的心。我跟邻居说，老张啊，来啊，我丈夫买的菜吃不了，给你一些。我只留下两颗，剩下的全分给邻居了。老李啊，你愿意吃豆腐，我丈夫买的太多了，给你一块。收破烂的大叔，也给你一块。就这样，以后我丈夫买多的菜，我就分给邻居们吃。我家的邻居都很高兴，一直感激我。从那以后，我把那颗不舍得的心就放下了。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我丈夫好像突然醒过来了，说，我买这么多菜吃不了不就坏了吗？从那以后，他吃多少买多少，还叮嘱我别买多了。有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买这么少？他说，买那么多干什么？吃不了就扔了。你可真不会过日子啊。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前后判若两人。我悟到，他是被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我的心性提高了，他也改变了。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是做人的道理。而舍得不是不节俭，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不过分的看重利益，是在法上修出的一种境界。另外，节俭也是一种做人的观念。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人的任何一个观念都是障碍。我不反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它所出现的辉煌，我也不反对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人类社会中积累的经验。可是我告诉大家，修炼者，你们必须得从思想上放下它。普通常人，他们可以在这个辉煌当中，他们可以在人的观念当中去生存。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得放下这些后天观念，也就是我讲的这个道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你生活在常人中，你可以和常人一样去工作，去学习。但是人的观念你得放下。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修炼者不会轻易在常人中形成观念，一切都是以法为上，用法破迷，破除常人的观念，用法衡量一切，除了坚定正念维护法，对于常人的事坐而无求，行与不行都没有执着，更不应该有固定的观念。我们对照师父的这段法悟一悟，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怎么样在法上破除人的观念，从人中超脱出来，我们就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以上是我们小组在法上的共同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